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导师如来藏之研究第二章第二节的内容。记得上星期我们有讲这一节特别难，有一点难了哈。那每次下课会随机抽样，问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听得懂听不懂？那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部分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很快的为大家再把上星期谈到的内容做一个脉络的一个说明哈。那这个大家就要看投影幕了哈，投影幕。好，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二章第二节，它的标题是如来与戒啊。所以导师在第二章第二节中要探讨的是如来与戒的关系啊，这个是这个标题案例它的一个概念啊。好，那我们经常会想要了解，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一个课题啊？为什么需要探讨如来与戒的关系呢？啊，那一个理解的方式就是，在如来藏的教学当中，如来戒它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哦。那既然是重要术语，它不只是一个术语，它这个术语它要代表的是一个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或是重要思想。所以对于戒的一个理解是需要的哦，乃至于如来跟戒在早期佛教它没有合在一起的哦。戒这个字在早期佛教有使用，但是没有如来与戒这样合起来的一个术语。所以那这样的一个术语它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就是、修行上的意义呢？那透过对于如来与戒这关系的一个厘清，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了解。那这个是导师在写这一章的一个目的了，目的。好，那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如来戒这一个戒，因为戒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但是在如来戒这个语词里面呢，戒它有体性或是因性，主要是这两个的重要的一个含义。那这个体性呢，在还没有发展到如来藏教学的如来戒这样的一个术语的时候，这个戒它是一个通片的体性，就是诸法实相的另外一个语词啊。好，所以这个体性它还内含了一种通片的一种体性啊，它不只是一个特质而已啊，是一切法所通片的一个特质。好，那如来在如来藏教学里面，戒呢它有一些譬喻啊，那在譬喻里面戒是以矿藏来譬喻啊。那矿藏什么概念呢？啊，也就是如果矿藏中具有金这样的一个体性，这样的一个内涵特质啊，或是要素，经开采冶炼，就能够显出这个金啊，因为矿藏这个金矿是藏在地底下的嘛，是被这个土啊泥沙啊所这个覆盖。 那经过开采冶炼啊，那就能够显出纯净，可以作为庄严具哦。那这个是矿场这个譬喻的一个所要表达的意思了哈。好，那这个矿场，这摘录自《导师华语集》第三册的内容哈。那为什么如来藏跟如来戒它是同义词？哦，藏是胎藏的意思，哦，戒是矿藏的意思。嗯，那矿藏跟胎藏在譬喻里面，它有一个共通的特性，都是被某个东西所覆盖，哦，没有办法显发这样的一个状态，哦，矿藏对不对？哦，好，所以为什么这边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如来藏又名如来戒？嗯，那因为矿藏是戒字的譬喻啊，哦，那如来藏的藏是胎藏的一个概念啊，哦，所以他们譬喻不同，但是意趣相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众生身心当中都有如来的这个特质要素。但是没有办法显发，就好像胎儿在这个妈妈的这个子宫里面，或者是这个金矿在这个地底下没有显发，哦，好，那这个是戒，就在如来戒的这个语词底下戒的一个概念。嗯，好，那如来藏之教学使用如来戒这个术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术语如来戒的语言上的含义，说明什么呢？如来是常住的，因为你这种特质啊，它是不会变的，它要保持一种稳定性的。好，所以在这个戒字它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含义能够用来说明，哦，这个如来是常住，常住是本来如此的，哦，那么众生就应该有如来性，哦，这个性其实就是戒啊，Dhatu，哦，或是如来戒。那这边的如来戒、如来性就是佛性的意思，就是佛的体性。嗯，佛的体性。好，换言之，如来是遍一切处，那如来也应该存在于众生中，也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那运用这样的语词可以来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语词跟道理它是相呼应的，哦，相呼应。嗯，好，那这些教学上的意义呢可以从戒的意涵被启发出来，所以导师为什么要来探讨戒，就是从戒的意义我们可以慢慢看出这些教学里面的一些内涵是怎么来的，哦，那怎么来。嗯，就不会望文生义，我们有一个依据，哦，来制造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哦，好，所以导师在书中用了一些篇幅探讨戒的含义，并了解戒在佛教中使用的情形还有发展，哦，使用这种情形与发展，所以这个是第二章要谈的一个重点，哦，好，再来导师就开始，前面是一个概念上的说明，再来就是导师书中的一个论述的一个脉络，哦，好，早期佛教中如来与戒它是两个分别独立使用的语词，并没有如来戒这样的概念，哦，但是呢早期佛教中的教学里面呢就有戒的一个语词的使用，那这个戒字呢它的含义里面已经隐含了如来藏教学中之如来戒的戒意，哦，所以导师为什么要去探讨这个阿含经里面戒的一个概念或是含义 是怎么一回事、哦、主要要说明这个教学它一定有一个传承，有一个脉络，有一个前怎么讲，有一个前因后果的一个发展。它不是据说孙悟空是怎么生出来的，使用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呵呵，它不是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原因出现的。所以导师一直在他的书里面在说明，都一直扣紧世尊对我们的一个教导，缘起一切的教法都是有因有缘，它绝对不会凭空而出。那这个因缘它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深的，有浅的，有远有近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总是一定有因缘。那这个是导师探讨这个戒义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那既然阿含经里面就有戒的这个语词的使用，那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主要的一个含义呢，就是类别，有种种的戒，种种的类别。那这个呢，在我们讲义49到50页这里就做了一个说明。好，那这个是一个大的概念，戒所以就是种类。那种类这个概念底下，导师又发现在不同的文脉，这种种类的一个内涵呢、啊、又有所不同。有些是具象的，有些是抽象的、哦、具象跟抽象的。所以导师就再进一步的谈戒的一个重要意义。这个是在第50页这边瓜胡三、哦、戒的重要意义这一段、哦、那这一段是在戒是类别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再进一步的去探讨。那什么样的类别，类别的内涵是什么、哦、好，所以这个是导师要进一步的一个探讨的一个面向啊，就是好种种的类别，那类别的里面的一的类别是什么概念，好，那只是在这一段里面说明。好，这一段导师举了三段杂含经的经文做说明，那这个说明的内容在50页到第51页这边啊。好，那这三段经文呢显示出三种面向、哦、虽然都是种类义、啊哦、但是它显示出这个所谓的一种类里面的这个一法的一个特质内涵、哦、有不同的一个概念在里面。第一段里面呢，导师这一段最不好懂了、哦、那我们尝试为大家做一个解说啦，这是个人的理解。导师的一个话呢、哦、待会我们会把它 highlight 起来、哦、在第一类的经文，在导师所引的第一段经文，戒是一种抽象的特质、因为在他的这一个50页的最后一行，他说戒它不是心也不是众生，对不对、哦、心它虽然是一种怎么讲精神的，但它至少有一个我们可以去描述它，对不对、哦、那至少它是一个比较 有一种比较特能够具，虽然不具这个 concrete 这样的像，但是它有一个特质在、哦、好，那导师说它不是心也不是众生，那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与心或者是众生，心跟众生它不能被割离了，所以导师这个心众生它放在一起，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与心众生有心的众生相应相合合而助增势力的，导师只到德这边而已了、哦、导师的文只到是这个戒是与心 众生相应相合合而助增势力的，那后面就是要补一些字、那就是抽象的事物、那这个抽象事物什么内容呢、想半天我们也不是很肯定，但是基本上可以朝这几个方向来理解。第一个功能，第二个作用、或者是一种潜能、或者是一种状态，反正这些都是抽象的一个事物、就是这个戒呢，它是能够跟心相应的，而且能够让心的某一种善的活动或是恶的活动能够增长、那这个是戒的一个概念、或是内涵。这是从第一段经文所导师所他发现或是他所理解到的一个含义、所以戒在第一段经文他要表达是一种抽象的特质、所以他能够让我们的心呢跟我们心相合结合，然后让我们的心有某一种行善或是造恶的一种做活动的一个推动势力。好，第二个在第二段是在第51页这边啊、那这边导师谈到缘种种界生种种处、那这个界也是类别义，对不对？18界，导师说在经里面的解说呢，这个界是18界、但这一些不同类别的法18界、在经文里面他还提到一个观念，是作为世间一切活动升起的因缘跟条件，缘种种界嘛，以种种界为缘，生种种处，升起。所以这些界呢，虽然是一类一类的法，但是在这一个文脉底下使用，这些界它有因的概念在里面的、有没有？作为某一法升起的一个因缘啊，依带着这样的戒，种种的戒，会有一些世间活动的身心活动的升起。那导师这边又举到言说啦，施舍啦，建立啦，见啊，想思欲愿这些心理的活动啊，所以。换言之，一代根进士，也就是18界，而有种种的施舍、建立、演说等等，那这一些内容呢，是世间的一切活动，那这世间的一切活动呢，指的是生死流转中的种种活动，这个要跟下面一段来做互对对比的、是生死流转中的种种活动。好，所以这个是第二导师引的种种缘种种界生种种处这一段，导师所提示出来界有因性、因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它是作为一切世间活动升起的一个依带的一个缘，依止的一个缘。好，再来第三段经文呢，那导师是谈到这个种种这个7界，就是离，前面是在这个缘起的一种流转的一个活动当中，那第三段是一种灭，离缘起种种生灭活动的一个面相、好，那在第三类的这一个界的概念呢，虽然还是类别、有种种的类别的法，但是始终一类一类之不同类别的法呢、那里面导师就提了两种、又分成两个层面了、第一个是修直观所得的，如断戒、无欲戒、灭戒、 这也是戒、哦、那这个是止观所得的一个状态、哦、这边的戒是一种状态的一个概念的、哦、它是个果，前面是个因，它反而这边是一个果了、哦、而且是一个境界的概念、嗯、那断无欲灭呢在注脚十五里面有引到阿含经、哦、那大家可以参考。断一切行名断戒，断除爱欲是名无欲戒、哦、一切行灭是名灭戒，基本上大概跟这一个解脱的状态是、哦、概念是相连结的啦、哦、这几个语词都是跟解脱的这个状态是有关的、哦、好，所以里面的这一个不同的法有断戒、无欲戒、灭戒，这是修止观所得。另外还有谈到修定所得的七戒啊、哦，那这七戒就是光戒啊、哦。那如果根据这个佛教里面对于色界天的描述，大概二禅天都是什么光什么光天？那三禅天都是什么净天什么净天、哦、所以境界大概是相当于二禅天、哦、大家可以先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嗯、光界是大概相当于二禅天，那境界呢相当于三禅天第三禅天、哦、然后这个无量空入处那就是这个空无边处了，四无色界里面的内涵，四无边的四无量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入处，还有一个灭界。嗯，我们上星期因为经文有个有灭嘛，那这个有应该就是还有这个灭界啦，那这个灭界若比对南传相应部的一个经文，它是三亚 Veda Ita Nirodham、哦、那就是想受、哦、三亚是想、哦、受呢这个受就是 experience、哦、或是 feeling那个 vidyata、哦、vidyata、哦、nirodha 灭 cessation、哦、好，那就是这七个戒了、哦、所以这不管是前面的灭戒、无欲戒、哦、等等，或是这边修定所得的这个状态，它都是这七戒，它都是一种状态的一个概念，一种心的一个状态，心身心的一个状态。嗯，好，那在说明阿含经中戒的重要意义之后，导师就举了瑜伽师地论对戒字的一个解释了。那这个是在52页这里啊。哦，所以对戒字进一步它有一点透过瑜伽师地论来收摄前面所说的这一些种种戒意、哦、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特别提到瑜伽师地论，它其实如果讲这个戒是何意的话呢，在我们讲义52页的注18、哦、注18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大概我们看前面就好，这边一个问，他说何等是戒意、哦、那回答里面有因意、种子意、本性意、种性意、维系意、住持意，是戒意，就是有这几个，但是导师这边把其他的意思把它点点点点掉、哦、在52页他只保留了因跟本性、哦、也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么多、啊、大概就是这两个意思、哦、这两个意思 主要是这两个意思。好，那在这一段导师也谈到这两个 概念都是根源于戒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概念啊，一个很根本的概念啊的本意了啊。它的本意就是什么？根本的物质或是元素啊，戒啊，它有根本的物质啊，或者是元素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53页的根基跟成数有没有？根基跟成数大概是就是这。哦，这样的概念啊，好，那戒的这一个根本含义呢，它就开展出导师这边列出了因义跟本性义啊。好，那导师说，构成事物的这个元素对这个所构成的这个事物这个结果来说呢，那一的元素它是一个因的概念，对不对？因的概念，所以有因义，那约字体说呢，为什么我们是一类的一个法？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本质特性在这个法当中，而且它又不会丧失的，不会丧失，不会改变的，所以不失自性的本质之数。所以导师在这一段里面特别谈到因义跟本性义，那也就是对一元素相对于所组成的这个事物来说，它是因，那对于自身来说，所组成的这一个一元素呢，它本身它是自性不失，不失自性的，所以本质义约字体说，那因义呢，对构成事物这个一的元素跟构成的事物来说，那一的元素为什么可以被区别出来，那因为它有本质不失、自性不失这样的一个现象，好。那在这一段导师也引了俱舍论对戒的一个说明啊。那在这个说明里面呢，导师也从中得到戒的两个面向的意涵啊。那这两个意涵，这个是标楷体，就是引文对他跟对同一性来说啊，这两个面向对他是不同类别的法，所以还是类别义。好，那对同一性呢，同一类的这一类的法来说呢，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通性，才会被归为一类，对不对？共通的通性，同样一类法，比如说人类，就是站着走的，当然小时候是爬的了，那基本上扣除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大多数的时间就是人类它有什么样的特质，那我们一讲那它就是人类，大概是这样，所以共通的通类。好，那导师在这边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虽然是共通的通类，但是呢它不是遍通一切的大通性，也就是解这个在后面到如来这样的教学或是法界的教学，它才会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这边的通性只是某一类的一个通性而已。那如果到这个文殊法门的法界，它是遍一切法的，它其实就是一种真理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称，法界，法的一个共通的一切法共通的一个体性通性叫做法界。好，所以导致说这个遍通一切大通性，这两个是不同的。在原始的教典中似乎还没有说到，这要到大圣的一个教学才有。所以这边导师在不断的这一个在辨析然后又归纳分析之后归纳出戒，但基本上就是这一些概念，就是从瑜伽师论里面的一个 的一个描述里面要做一个归纳收摄、哦、就是因跟体性自性、哦、本性义、那俱舍论基本上它就是提出了类别义了、哦、那在对不同的不同类的法它就是不同的一个类别别性、哦、那在同一类的法里面它又显示出一种共通的通类性、哦、好，那这个是从瑜伽师地论跟俱舍论的一个内容里面对早期佛教的这个戒、哦、还不是跟特殊的语词相结合的一个状况的使用的情况、哦、那后面在接下来谈的法界，那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前面这边它还不是一个专有名，它是一种一个 general 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导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一个通片的一个使用情况，那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应该是戒字最早的一个使用的概念、哦、在还没有形成特殊的一个教学的术语之前，导师相信这应该是最早的一个概念，然后形成术语之后呢，那它就被赋予特殊的概念，那从时间上的先后来说它是比较后的，所以导师在安排这一个在阐述的时候，它是法界这一段它放在后面，因为它已经是变成一个专门的术语。好，那这个要慢慢要进入今天的一个这个内涵了啦、哦、好，所以总结阿含经中或是原始教典中戒的一个含义、哦、那这个是在53页了、哦、还没有看完，53页导师最后有做一个总结、哦、总结那这边总结呢，它是依着这个俱舍论跟瑜伽师地论的一个脉络下来，所以在我们的编排里面是在瓜胡，在52页的瓜胡是论点中相关的述说底下、哦、的第三段但是它里面所用到的含义已经跨到前面的、哦、导师所说的戒的重要含义、哦、所以这一段它的一个结说是顺着论里面的一个说明所做，但是它又含括了前面的一些对于戒的一个说明的一个使用情况、哦、好，那在这一段也就是53页这边导师就总结了、哦、他说戒有什么意思呢？性就是本性义、哦、特质自性不失等等，就是这些、哦、或是类义类别义，他们都是相关联的、哦、或是因、哦、但是这边导师说的这个因呢，这因义是从瑜伽师地论那边过来的啦，但是呢导师这边要特别说这边的因义如果是在早期佛教的一个文脉底下呢，它是什么因？一指因、哦、它不是这一个种子因，种子因是唯识才开始有的一个诠释内涵、哦、也就是戒的因义呢，在早期佛教导师虽然借用瑜伽师地论的一个解释，他说是因嘛、哦，但如果我们再去探求他对因的解释，他其实是种子因，所以这边要附带的说明、哦、万一大家去看觉得他讲的是种子因，但是早期佛教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导致这边附带的说明、哦、这边的因呢它只是一个一指因的概念而已，还没有发展到种子因、哦、那什么一指因跟种子因有什么不一样呢、哦、那导师说一指因就是无明原型这样的一种的因果关系，就是因为无明的缘故、哦、以无明为这个缘有形的升起、哦、它不是这种妈妈生小孩的概念、哦、不是无明生形，是 因为有无明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存在，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就会容易造作这一种烦恼相应的业。好，那种子因比较单纯的一个譬喻就是西瓜的种子它要生出西瓜来，那这个是种子因的一个概念。好，再来就是进到54页了，54页。好，54页就是要谈法界。那我们上星期在最后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看导师所引的六段经文，在55页这边，我们上星期结束的地方在55页，根据我这边的一个记号。那这边呢，我们就直接就进到我们今天要开始的，我们从这最后后代论书的引用这一阿拉伯书之二这边开始。好，那这一段导师说不同的译的这个译本的缘起经基本上有两个段落两节了。那这边导师说大毗婆舍论经引用前一节，那瑜伽师利论是在解说后一节中将解说的术语摘录下来。好，那什么叫做两节呢？这个我准备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基本上两节我现在把这个经文再做一个摘录了这个是缘起经缘如是我闻，短短的两节什么概念呢前面这一个世尊他就说缘起法跟缘生法缘起法跟缘生法，那云何为因缘法跟缘生法，云何为因缘法那云何为缘生法这个说明定义因缘法或是缘起法什么是缘生法然后这个缘起缘生，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引用的经文，对不对？好，那这是第一段，然后一直到这个此等诸法，法住法空，也就老师这边也打一个问号了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神地真实不颠倒。好，那后面就是如是随顺缘起，随顺缘起是名缘生法。那这个是关于缘起法跟缘生法的一个解说这是第一段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多闻圣弟子于此因缘法缘生法，正智善见，不求前际那这是第二段不求后继等等，这个是第二段那最后就是佛说此经已，大家就很高兴了欢喜奉行，所以所谓两段让大家知道一下那第一段就是这个关于缘起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比如说这个法住法界等等的这一些语词把持法常住法住法界等等或是法住法界不颠倒，这些都是描述缘起法，大家特别留意这些语词在阿含经上描述缘起法，待会我们到大圣的时候呢它是描述涅槃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 好，所以所谓的两节《大毗卢遢行》引用第一节啊。好，那这一个我们看到56页啊，56页讲义56，我们要进到新的一个进度。好，导师就是以这个《阿含经》作为一个开始啊，因为这里面的一个语词呢是大圣，特别是《般若经》教学里面很重要的一套的术语啊，都在这边。好，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刮胡衣啊，那导师这边先说明缘起经是由声闻佛法演化为大圣佛法的一个关键性经典，特别是在修正上或是修正教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好，那这边老师说《大般若经》中作为真如的译名，真如是什么概念呢？真如就是我们用比较通常的一个术语，就是真理了啊，或是我们一般佛教讲的诸法实相啊，真如，真理，好，那真如的也或者有时候称为如，他啊，如性啊，或者还有这个另外一个译名还有什么呢？法性，Dharma，啊。这个性是从这个后面这个他这个字来的啊，这个他啊，一个性，或者是法住 Dharma Sthiti 啊 ，Dharma Sthiti 是住了啊，那加一个他呢，它是一种加他有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可能性，一种就是。它变成是一种状态，一种特质，抽象名词化，好，或是法定 Dharma Niyamata 法定，或是法界 Dharma Dhatu， 好，法界跑出来了，不虚妄性，不异如性，所以这个是《般若经》里面。作为这一个诸法实相的译名啊，那导师说都可以从上引经文，上引经文就是《缘起经》里面看到啊。好，那导师接着说，在大乘法中，真如法界呢，这两个是极重要的术语，都见于《缘起经》，也就是《杂含经》296经啊。那导师这边讲，这实在是理解从声闻佛法演化为大乘佛法的关键性经典，也就是《般若经》的这些教学呢，很大的一个程度是受到《缘起经》的启发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开展大乘的一个甚深的空观或是修行的教学。好，这边是一个叙说，那接下来就是要一一的解释什么是法住、法定、法位。好，那法住的这一个梵语是 Dharma Sthitita， 巴利语呢 Dhamma Thitata， 那就这个 Dharma 或是 Dhamma 就是法了，那 Thitata 呢，这个它是一个性，法住性啊，那 sthiti 是住的意思，再加一个它，可以理解为法住性啊。好，那这个在 B 这边呢，导师要解释这个 dharma niyamata 啊，巴利语它是做 dhamma。尼亚玛塔啊，那在玄奘大师的一个《 般若经的翻译它翻成法定、哦、那尽人或译为法的决定性，定就是决定、哦、或是确立性，确立也是那种也是决定性的、哦、基本上就是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法柱的一个梵语是 Dharma Stitita、哦、那如果是在梵音词典里面、哦、他给了一个解释，他不一定是佛教的啦，但是他这个是这个词典学家他对这个语词的理解、哦、可能他是根据其他典籍，他说 The constant nature of Dharma、哦、法柱一种一个安定的一个状态、哦、法的一个安定的、哦、很constant 是一稳定的持续的啦、哦、持续的一个状态、哦、那巴利语呢叫 Dharma Tittata，那什么概念呢？我们就引用菩提长老 Bhikkhu Bodhi 他的一个翻译，在相应部里面翻译，他说是什么 ？Stableness of the Dharma 啊 ，Stableness 就是法的稳定的状态啊。基本上跟这一梵语这个词典里面所给的一个解说哦，应该是相近的啊。Stableness、哦、好，那法位或是法定呢、哦、Dharma Niyamata、哦、巴利语是 Dharma Niyamata、哦、那菩提长老他的翻译是 Fixed Course of the Dharma、哦、什么叫 Fixed Course？ 也就是这个法的一个这种生成眼镜、哦、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进路、哦、你做了坏事你会往哪边走，基本上是往恶趣走了、哦、也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 course fixed course， 就是因果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法的固定的一个进程，我们直翻啦、啊、直翻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啊、好，所以大概就是这一些概念、啊、好，那法的决定性，法的确立性、啊、或者是固定的一个进程，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啊、好，鸠摩罗什的佛典翻的，他所翻译的佛典里面呢，他有时候翻成法位、哦、位置的位、哦、那入正性离身或做正性决定，入正性决定或亦做入正决定、哦、那罗什法师他都入意为入正位，这个决定他都翻成位这一个语词、哦、所以导师有注意到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他在翻译尼亚玛尼叶摩、哦、都翻成位、哦、所以法位也就是这边导师是要做一个语词的一种连结，虽然在不同的一个翻译里面他出现了的一种相关联性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同一个字的一个不同的翻译，就是尼亚玛、哦、决定，那罗什大师翻成位、哦、所以法位导师这边主要是要做一个推定，就是 Dharma Niyamata 的一个翻译了、哦、那这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翻成位，那为什么翻成位，在注脚的31这边有一个解说啦、哦、也就是我们不晓得那个鸠摩罗什大师他的般若经的底本他的字是什么、哦、那 不知道，当然就没办法讨论。我们要讨论，就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假设它就是尼亚玛这一个字啊，那它有决定的一个概念啊。好，那决定跟位什么关系？如果大家去查这个汉语词典，位最早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在朝廷里面，每个文武百官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个叫做位，懂意思吗？那个固定的位置就是他们上早朝就要站在那边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位会跟这一个决定啦，或是固定这一个尼亚玛，做一个对应，大概是从这样的概念来的啦。好，我们看到57页。好，那导师依此了哈，他说阿含经的法空，法空在哪里呢？法空在我们刚刚的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一下大家讲义的55页啊，55页阿含经。杂含经第一个资料哈，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有没有啊？空后面导师不是有一个问号吗？哦，法空，所以导师这边的问号主要是认为它是一个误写字啊，误写字，他说比对其他译本可以断定是法定的误写，空跟定。好，在草书可能就长得很像，好，那再来第三个，阿含经说缘起法，好，然后是缘起法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法性、法住、法定、法界，那这一些呢都是表示缘起法的内涵，缘起法的内涵意义啊。好，那缘起法呢，导师在这一的第二行这个法，他特别用刮号把它刮起来啊，也就是什么叫缘起法啊？这么有时候我们在描述这一个佛法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有些观念在汉语不太容易清楚啊。缘起其实它是一个动作名词啊，也就是它是一种一因带缘而生起这样的一个，在描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语词，叫做缘起。它是一个名词，但是它里面是带有动作，在英文呢。有一种名字叫做动名词，大家听过了，它是动作的，但是它又是一个名词，开快车很危险， driving car 那个 fastly is dangerous， 懂吗？ driving car 这个是一个带动作，开快车嘛，不用 LY，Driving car fast is dangerous， 就是大概就是一种动作，但是它又是一个名词的一个属性啊，所以缘起它是一个动作，带动作的一个名词啊。好，那这边导师又加一个法，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形成一种规则啊，一因带缘而升起这样的一个现象，或是这样的一个规则，是佛出世也如此，不出世也如此，反正法而要升起，一定要一因带缘，没有例外的，好，所以它有这个常住恒住的意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所以这个所以有常住，这个法住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来的一个稳定性、 恒定性啊。好，所以导师这边就谈到分别论者，分别论者，不晓得现在这南传佛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论述了哈？分别论者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派的一个名称哈，就有好几个部派，他们都是属于分别论者这样的一个类别啊。那现在的南方的南传的佛教呢，在古代它也属于分别论者里面这个范畴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有一类有一群的这一个出家的法师，他们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主张啊，那他们被名为分别论者啊，大概大家先知道这个概念。所以分别论者呢，就立缘起这样的一个现象，或是这样的一个法则，一切法因代缘的升起这样的一件事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不是佛做，也不是我们所做，所以就立缘起无为。无为什么概念呢？有为就是被造作而形成的，叫做有为。无为呢，就是不是被造作而存在的啊，像真理，它就是一种无为啊，不需要透过造作，那它就有一种能够让我们去认识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存在啊。我们现在讲存在，有时候很困扰啊。一个真理就告诉我们一切法不存在，我们还说它的存在，所以。有时候语言它有一些极限啊，所以所谓立缘起无为，就是缘起这样的一种一因代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佛是描述它啊，就是一切法的一个升起，就是一因代缘的升起啊，这样的一种教法，或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对于法的一个描述呢啊，或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它是一种无为，不是透过造作而产生的哦。好，就是这边所要表达的概念啊。好，再来相应部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只谈到戒啊，没有谈到法戒啊，并且说缘起法是什么相依性，一搭啊，帕恰亚他啊，一搭。帕恰亚塔啊，又或有些有些人翻成此缘性啊，那依据导师的理解，他就是要表达一种相依性、依带性啊。好，那导师同时也注意到，在瑜伽论在解释这段经文里面呢，也没有法界这个语词啊，而说是。缘起是什么？顺次第性啊。好，那导师接着说，依因而有果的产生的一个次第决定性啊，也就是基本上这边的这个相依性呢啊，它的内涵要表达就是依因而有果这样的一个次第决定性。那后面就是所谓的持有故必有，有这样的一个因，就有这样的一个果。持有故必有啊，此生故必生，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的相依性啊，就是缘起法的界性。那界是相依的因啊，好。所以导师这边也是开始也在对这个戒在这边再重新再说明是相依因啊。如果是法戒啊，或是南传这个戒被取代为这一个戒啊，那戒里面又提到这个缘起法的相依性，就是 依因而果的次第决定性、哦、那也就是一种相依因这样的一个内涵、哦、所以这个戒就是因，有这个因义在里面了、哦嗯、好，第五项呢，佛依中道说法，就是这中道内涵就是缘起、哦、依缘起而向两方面发展，就是流转门跟环灭门、哦、流转门就是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相因相依而起的因果次第，开示了世间的生死、哦、这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灭则果灭的相依性、哦、这种相依性有一种因果依因而起果的这种因果次第，还有因灭则果灭的相依性、哦、没有因就没有果，他们是一种相依的、哦、显示了出世的涅槃。那这两个方面呢，生死流转就是有为，出世的涅槃就是无为、哦、那在经里面佛称叹缘起是怎么样甚深、哦、这是缘起有为的这一面、哦、然后也说更进一步的说极灭更甚深、哦、缘起甚深，涅槃更甚深，对不对、哦、那涅槃极灭就是无为、哦、好，那佛处中说法是依缘起法界相依性原理而表达出来，所以这边导师也再次在说明这个法界呢是什么概念呢？相依性的原理、哦、或是相依因、嗯、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这边有一点这个深、哦、再来我们就要接下来要进入大乘，大乘就比较有趣一点了、哦，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谈，看58页，下课。